这期间您还是不断地为施暴者祈祷，求主宽恕他。你如果这样办到了，天上的众天使看着将为你喝彩，众圣人圣明将以你为荣。因为极不容易办到的事，靠着天主您办到了。即使您没能就地成圣，您那圣德的芬芳所飘到之处，也足够让结魔退避三舍的。如此，天主的圣宠必恩佑您一生，直到荣归天将的那一天。您修得了圣德，又拥有圣宠，在上主圣意的安排之下，说不定您又感化了对方那可怜的施暴者，他也因您而得救了。到那时候，每个人都要高声地赞颂上主，说这确是一位变坏事为好事，化丑恶为美善的真天主啊。其实您细细地想想呢，对方你有值得您宽恕的一点，他会对您做出这种事，他的内在一定出了一点问题，造成他出问题的因素很多。比如有人贴出各式善行的海报了，制作放映黄色录像带了，贩卖淫秽刊物了，有人穿着开高叉的裙子、迷你裙、低胸礼服的及种种性的诱惑的表演，树立了坏的榜样等等的，这些对一部分自制力较差及有暴力倾向的人，将会造成一定程度负面的影响。所以将来天主审判这案子时，他会揪出一大票人一块受罚，急需警惕啊。当然他本人平日不图克己修身，反而随着肉性生活而导致出了事，他本人应付最大的责任那是不用说的。现在让我们又回到您受害那时的光景，如果当时您采取不愿宽恕对方的对策，当然天主也尊重您的选择，他不会阻挡的。不过后续的发展就不是那么的好喽，因为您极恨对方，虽然已经思考，您还是会偏向于采取不愿意留下他的孩子的做法而去堕胎，心想反正不是我的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无辜的婴儿的灵魂就不能得到安息了，势必向天主提出控告。天主将按他的规律容许魔鬼就这件事对这世界做出什么干扰，我们不知道。但是就这一回合的战斗，魔鬼竟然战胜了，主耶稣的圣心痛苦又加深了一点，因为没有得到安慰啊。而您内在的心灵伤害，将因得不到天与人、人与人真正的和解而释放，在魔鬼趁机作怪之下，往往可能造成另一种混乱和不幸的后果呢。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哦，根据圣经上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记载，那位名满天下的智慧之王撒罗曼，又称为所罗门王，这个人竟然是由他父亲达卫王所抢过来的有夫之妇名叫巴特士巴所生的，竟然不是由一对冰清玉洁名也正直的青年结合所生的，虽然是在达卫王向天主忏悔之后才生的，但我们仍然搞不懂天主打的什么算盘呢。或许是他已经习惯于冒险地与人类结合，以从恶中取出善来吧。主耶稣在征服八端的前四端和第八端中清楚地告诉我们，凡人们在这世界在物质上 所欠缺的在精神上所没享受到的，将来在天国要加倍的补偿。所以那些受迫害欺凌的、饥饿的、忍让的，别人有而自己却没有的，请坚持拥抱真理，赶紧忍受到底吧。主耶稣的预许绝不会落空，因为他在马窦福音24:35上特别声明说，天地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过去。有人感叹地说，为什么好人总是受苦，坏人呢总是享福啊？这倒是真的，因为好人较具有是非善恶的观念，对世间财物的追求更是有所取有所不取啊，也较注重本性的修养与灵性的提升。但是坏人呢，他们只重视现世的利益，是非善恶凡间，因而巧取豪夺，一把抓，无所不用其极地营造现世的利益和成就，来提供他私欲偏行的满足啊。不怪乎主耶稣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来得更精明。请注意啊，魔鬼能够给人钱财和权势呢？在马窦福音4:8，耶稣接受魔鬼试探时，魔鬼向主耶稣说，你若跪下来朝拜我，我就把世界上的国度和一切荣华富贵交给你。什么是魔鬼给的呢？凡是偏离公平正义，不能摊在阳光下的不正当收入，都属魔鬼给的。因为他诱惑您离弃真理，使您无法得救。那其中赌博大家乐的，到处去求取那灵验的数字的人，那显然你陷入诱惑了，但特别小心啊。圣经上的真理的确能给我们指出明路，消除困厄。在此我也做个见证，有一次搭船到一个国家去，这国家给咱们每人每年可带入一定额度的免税品。在船上我发现，哎，怎么好多人胸前都别上了一个标志牌？我好奇一问，他们说啊，你不知道你没拿到130块钱美金吗？我问，哪来美金呢？他们说，哎，只要你当这旅行社带张免税品的证明单，通过海关盖个章就完事了。至于那免税单上签写了什么物品，哎，你就甭管了，反正美金拿到手就成了。还听说这旅行社人员每张单子可赚到900块美金呢。我说，我早知道有这项免税的规定，是一种优惠，但是我从来就没有用过一次。现在听到有人利用这样子来搞外快，我倒觉得挺新鲜的哈。一会儿那旅行社人果然找上我了，说明来以后，他说，这是两门奇异的事，你看大家都拿。我说，可是这是盗窃，这并非实际是这样的事。他说，哎，你这人怎么那么不上道，这事又不犯法，不拿白不拿。我心里就这样盘算着，我单独一个人脚踏在别人船上，最好不要跟他起争执，反正圆满解决最好。可是我怎么跟他去说呢？忽然一个灵感进来，我向他说，这位弟兄，我是一个天主教徒，请你也尊重我的信仰好吗？带我下到船舱里，就这件事翻阅圣经，看真理怎么指示，我们再做决定吧。他瞧我态度坚决哈，就又丢出了一句话来。他说，我再破例多给你20块美金，好啦，不用再考虑了。哎呦，财帛动人心啊。但是 我还是不予理会，扭头就走，口里喊着：“您等我一会儿，您稍等我一会儿。”下到船舱，马上祈祷，然后翻查圣经。过了一会儿，我就上去找他了。我很客气地对他说：“对不起啊，这位弟兄，经过我查考圣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的戒贪事务上说，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他的生命的丰硕并不在于他的资产。”还提出财帛危害啦，纵然赚得全世界啦，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啦，等等道理加以解说。他眼看没辙，却又说：“哎，你不拿是你的损失哦，而且有很多宗教界人士都拿这些钱去做善事呢。”我说：“那本来就不是我应该有的，所以我不感觉有任何的损失。至于拿这种钱去做善事吗？不但树立了坏表样，并且一点功劳也得不到，因为圣经上说，不义的钱财要趁早甩出去。感谢天主，就这样的撒出去了。但可别以为这事到此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没有呢。”吃饭的时候，他又促进了施行了最后的诱惑。他说：“没关系，等船靠了岸，如果你后悔时，到了某一个城市某栋大楼上去，还可以补单子，我可以再加十块钱美金给你。”我心里喊说：“嘿，小伙子，你竟然把这战线延长到陆地上了，哎呦，这仗可真够难打的。你这精神如果用来传教，倒真是人类的一大福气呢。”这一趟回来之后，我不断地歌颂赞美天主，在他的助佑之下，这场战争才能被打败了。否则不但天使看在眼里会大大的摇头，连天主的颜面都要受损呢。天使啊，奉派保护人类，当然了，咱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得很清楚的。经历了这一仗，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圣经的确是妙用无穷，没有它，我这下子恐怕无法全身而退喽。所以我说嘛，法律只是对恶人起码的规范，真理才是善人通往天堂的准则。有人提到，这社会越来越黑暗，出门怕危险，在家里怕出事，每天发生一件重大刑案，大家心里头就多添一份怕怕。因此有人主张万事用重点，有人主张必须净化心理，但总还见不到有根本性的扭转和改变，这可怎么办才好呢？根据我所理解，这多是由于人类啊不注重生命最后必考科目以及滥用赞美的结果。既然主耶稣来了颁布真理，将来必借真理审判人类，那么真理这科目当然是生命中必修的科目了。可是竟然有那么多人放弃了这必修的科目，而去准备了一大堆根本就不考的科目，也就是与升天堂无关的科目。那说什么那真理的科目太难了，太不自由了，他宁愿无拘无束的随波逐流的顺着罪恶的肉性而生活，将现世不当的利益一把抓，千里良心排边，只图个现世享受，死了就一了百了，管他的审判不审判。如此这般，连良心都无法约束他，这世界哪能不乱呢？那么什么叫滥用赞美呢？生活在这世界，我们经常听到大量的与必考科目无关的赞美，而这些赞美大多夹杂着羡慕和取悦对方的成分在里头。譬如 您还会赚钱呢、啊。譬如，您这轿车经过期待，您这别墅好高级哦。譬如，哎，你拍的好漂亮哦，你真了不起，当了部长。譬如，你真不简单，拥有这么多文凭等等。上面提到的这些世俗的成就，都不是必考科目。也就是，光凭这些条件是无法升上天堂的。可是，偏偏这些非必考科目一天到晚都被大家赞美着、称羡着，那怎能不更吸引众人拼命地朝那方向去争取呢？这一来，人类的价值观念必然是朝着真理的反方向而走的。如果有一天人人都觉醒，真正体会出滥用赞美却是世界纷乱之源时，那么你当为了救人而去抑制你羡慕和取悦对方之情怀，不再滥用赞美，并且当有人赞美你那非必考的项目时，你应将它给淡化，诚恳地把它挡回去。譬如有人赞美你的车子漂亮，你就说，哎呀，那是设计车子的工程师技术高明嘛。譬如有人赞美你天生丽质，哎，您回他说，那不关我的功劳，那是我父母生辰和天地化育的。有人称赞你打扮的漂亮，你就说，哎呀，那是服装设计师和化妆师那些厂商的功劳啊。有人称赞你事业成功，哎，你就回答他，那是工作伙伴们的努力和社会繁荣的结果。有人称赞你官位好高哦，您就说，哎呀，责任重大，请多为我代劳吧。有人称赞您的博士文凭和职位，那您就回答他，哎呀，都是用来混口饭吃的，没什么特别的。到那个时候，如果还有人出来炫耀说，我拥有几栋房子啊，我一个展平粉就进账多少了，一定会叫人瞧不起。到那时候，富豪排行榜啊、选美啊，就会没人感兴趣，没人赞美，没人羡慕，那么这个市场就会萎缩，人们返璞归真，代之而起的是对必考科目的重视。必考科目就是真理，实行真理可以救人，实行真理可以净化世界上的人灵啊。通过这一转变，人们全面赞扬和爱慕那些谦逊的人，敬天爱人的人，忍受痛苦和贫穷的人，克己修身的人，暗中行好事的人，为义而受迫害的人，爱好和平的人等等。这时候整个社会就转趋祥和，不再怕怕了，人人充满了爱，自私也就不存在了，因为自私是与爱背道而驰的。一个人心中有爱去接待别人，他所收到的回馈是甘甜的。有一次带领一位心神不太稳定的亲戚上圣母山庄去朝圣，因时间安排不当，只好投宿在郊区的一家旅馆过夜。当我们晚早后入睡不到五分钟，我这位亲戚就打起呼来，鼾声好大，吵得我夜没睡。我不但没有丝毫的恼怒，反而整个晚上充满了喜乐的感谢赞美天主，歌颂圣母的爱。这怎么可能？我又不是圣人，哪来这股耐性呢？让我向各位来公开这个原因好了。原来我这位亲戚他是个精神状态不是很稳定的人，过去 好几次要求他在我家过夜，他都不肯。他住在外地，每次甚至已经到晚上九点半，他还是神色慌张，坚持要回家，害我带他回去，又自责回到家里，已经半夜了，相当无奈。但是今天晚上他是那么的安详，反应截然不同，这不是圣母妈妈的作用是什么呢？所以我从头到尾不但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把那鼾声当作天堂的乐章来欣赏了，太妙了！你说有爱与没有爱，这其中的差别有多大？基督的爱是那么的宽广，他在马窦福音28:18上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所以主耶稣的爱是超越各种族，超越任何国界，是包容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基于此，如果有人说他自己是基督的门徒，他就不会瞧不起程度较低的人，就不会瞧不起其他族群的人，就不会怀有强烈的种族偏见和怨恨。族群间意识形态的对立正压缩着基督圣爱的扩展，且将形成世界终结的导火线。为此人们急需祈祷，急需化解各种对立，以求安然度过。主耶稣在马窦福音24:30上提到，在末日来临时，人子记号要出现天上。人子记号指的是十字架。感谢天主，他让我亲眼见过这种奇迹，就是在9年前的10月9日，有好几位神父和修女及100多位教友登上圣母山庄，做3天的圣神同党研习会。第二天上午10点多，当我们在池塘旁边的广场祈祷时，突然一位姐妹像发疯似的指着天空喊着说，你们看你们看，我抬头一看，哦，竟然看到了一只特大的白色十字架悬挂在蓝色的天空当中，是一只很工整的标准十字架，只在下半部末端呢，那埋在土中那部分有一点淡薄而已，还大我狂喜不已，又叫又唱又跳的感谢赞美天主。在我的身旁有4位外教人，是教会雇佣他们上山来修建池塘围墙的建筑师傅。他们看到这奇迹也都目瞪口呆啊！其中有女士向另外那3个同伴说，你们看你们看，他们天主教真的很灵啊，我们真的不能固执不信哦。他的心灵感受到极大的震撼，这奇迹就这样显现着，历经了大约1小时才逐渐的淡化而消失。这圣母山庄本身是一处很特殊的圣地，天主经常在此施显奇迹，促使罪人悔改。有一次然而拜苦路，天下了毛毛雨，那整个拜苦路的过程那种气氛就像是一大群人非常悲戚的护送着他的大恩人上山埋葬一样的，大多数人都是雨水含着泪水隐气着，有几个人更是哭得一塌糊涂。当我拜到第4处时，怎么发现我眼前出现2-3处像血洒在墙壁上一样的东西，而越往上拜它就一错一错的越增加，你奇怪这是什么啊？我就泪眼模糊的更用心的朝拜。当14苦路朝拜完后，大伙站在那巨大的十字架下开始祈祷时，我刚闭上眼睛就看到怎么我眼前渐渐的浮现一片血海 颜色很鲜红的，就像大红色的玻璃啊，在后面打光透射过来一样，但并不刺眼。我有点恐慌啊，忽然我看到在血海中一直横躺着的十字架，吐出了一半的厚度来，简直都是血。这时非常的激动，我喊着：主啊，求你宽恕我吧，求以你的宝血洗去我的罪恶吧，我本不该得到你的怜悯的，是你那么爱我，我才能有今天这条新的生命。主啊，我爱你，我感谢赞美你。祈祷了好一阵，这景象才消失，红色才渐渐的褪去。从那时刻起，我才深刻的感受到，我的的确确是由主耶稣的宝血高价的救赎回来的，我永远感怀他的特恩。关于耶稣宝血的救赎奇迹，最令我刻骨铭心感到最奇妙最真实的，就是有一次两位修女为我复仇祈祷，那祈祷的意向是求主解除我身上的一种上瘾性的不良束缚。天主让其中的修女在神事中看到有股邪气化成烟雾，很凶恶地从我身上喷射了出来，约有四五尺远，很嚣张。接着看到主耶稣出现了，他以刺冠上的宝血由远而近，一滴一滴地滴在烟雾上面，只见滴到哪儿，那烟雾就切断到哪儿，一直滴到我身上，那烟雾就停止不喷了。就这样子，当我回家后发现我那毛病真的竟然从此解除了，被主耶稣的宝血完全切断了。这是感谢赞美天主，阿利路亚阿利路亚。经历了这次活生生的救赎过程之后，我开始懂得体贴耶稣了。在这事以后，当我身体上有病痛或心理上有困难向主祈祷时，我开口说：主啊，求你不要再浪费你那么珍贵的宝血在我身上了吧，你赏赐的我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已经度过了吃奶期，我想我应该能稍微吃点硬的东西喽。这些病痛就让我留着做点补赎，请你将你的宝血赏赐给那些极软弱和极需要的人吧。天主十诫的第一诫，听从天主在万有之上，我发现这条诫命大家都奉行得很彻底，只差在人们将天主这两个字随着人生的各种阶段重新定义而已。我们来看看，当人们处在婴孩的时期，父母亲就是他的天主，因为那时期对他来讲，父母比什么人都来得重要。等到进入童年及青少年时期呢，考试分数和学校老师是他唯一的天职。当进入青年时期，异性朋友和爱人就是他的天职，因为往往宁愿为愿意为对方而死。当进入了青壮年的时代，金钱和事业就是他的天职。等到进入了老年时，维护健康就是他的天主，因为再不尽心尽力维护的话就要走不动了。如此这般，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个别的树立了一位心目中的天主，并全心全意地去朝拜他，结果造成了那位唯一的真天主心急如焚，站在旁边盼望他回头看一眼而不可得，使这位唯一的真天主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眼看这些人再向前走几步就要掉进陷阱里去了。可是这时候却听见当中有人冒出一句话：信仰何必信得那么明呢？言下之意好像是说， 我侍奉两个主人都那么久了，还不是平安无事，何必那么紧张呢？人还没来到这世界之前，原本是在虚无之中，天主从无到有创造了您这条生命，摆在地球上本身就是一项很大的恩惠。因为您如果按照真理去实行，等这段生命结束后，你将进入永生，享受到如同天使般的待遇。主耶稣在马窦福音22:30上说，复活后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将全身发光，任何物体都能直接穿透过去，要到哪里即刻就到了。还有永不再生病的正在意哪里去找呢？那反过来说，如果升不上天堂，就有永恒的意义在那里等你喽。请你摒除一切诱惑，往天堂之路走去吧，因为您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当您从开明悟起，一切私言行为又要直接向天主负责了。您又不可自杀，因为生命是天主来操控的。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愿真理与您同在，天主保佑您，阿门。